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今天这期节目呢，跟大家来聊两款车，一个呢是上两周吧，大概估计可能有两周了，我去试了一下标致的三款车。之前聊了一款408，然后我还试了一个 308S， 还试了一个3008。今天这一期呢，跟大家来聊一聊3008的感受。其实这车也不是说上次试驾是第一次开，之前也开过很多次，包括刚上市的时候，包括之前帮朋友买308啊，3008的这个进口版啊，包括还有几次，就说起来有点惭愧，就有一个标志的销售就住在我们一个小区啊，有的时候我上班快迟到了，这哥们呢经常开，他是一个小领导，他经常开一个这个试驾车回来，然后呢我快迟到了，我打个电话，我说哥们儿你能不能上班带我走，他说行啊，然后就开个3008带着我去上班，因为他经常换嘛，有的时候开3008。所以3008的车呢我也接触了很多次，这车整体的驾驶感受等会儿跟大家细讲。但是有人说，哎，说三刀你这3008是不是开的7月12号上的这个新款啊，很遗憾，我开的不是新款。你看我的微博就知道了，我是7月初去 4S 店试驾的这个3008、408跟 308S 啊，7月12号3008才正式上市，就是所谓的新款。为什么说所谓的呢？等会儿我给你们细讲啊。就这一个3008这个新款上市，实话实讲啊，真的跟老款没啥区别，真没啥区别。如果优惠幅度跟以前老款差别很大的话，我强烈建议你就买个老款算了啊，别指着这个新款说什么内饰大换代、平台大换代、技术更加革新什么的，没这回事，没这回事。这就是因为以前老款3008竞争力不足啊，就是整体的销量下滑很严重，导致于标致也急了，说不行啊，这 SUV 都卖不好，这不是刷自己的脸吗？对不对？就必须得换代啊！你想想看，这个之前途观去年一年卖个20多万，对吧？卖的最差的那些就是一线的品牌都能卖个十几万台，是不是？那你说我标致3008，我长得也不比别人丑，配置也不比别人低，怎么就一个月现在就卖5000台呢？这怎么都说不过去，是吧？所以标致也着急了，也要去拉个皮上个市。所以这一款3008说白了就是拉皮上市的啊，长宽高就虽然数据上长度有一点点变化，但是其实整体的空间，你看它轴距，看它的内饰的整个的改变都不大啊，就基本上就是一个拉皮上市，添一点配置，官方再降点价，就是这么一款3008。官方降了多少钱呢？正好讲到这个点，跟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它一共是三个配置，潮流版、经典版跟这个至上版。潮流版啊，就是属于就是入门型的。潮流官方降7000啊，这个反正我是这么说，官方没这么说啊，我是这么说，是降7000。你看2015款和2016款，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价格是降了7000块，降了7000块钱。所以我有的时候说啊，法国人做事也不厚道。虽然说这是东风标致，这你也不能把这个问题全归到法国人身上，对吧？这东风标致，东风嘛，对吧？这确实不厚道。你新款上市，官方是降了7000块钱，你把人家以前的2015款的电加热给减了，这个真不厚道。但是加了一个氙气大灯，我估计连工程师自己也看不下去了，说我的天哪，现在国内的 SUV， 我的天，7-8万块钱都是氙灯了，对不对？我们还是一个卤素灯，必须得换啊！结果换了一个氙气大灯啊，然后呢，还把以前老款的电加热给减了，这就是潮流版啊。经典版呢，也是官方降了7000块钱，降了7000之后呢，经典版多了个蓝牙电话啊，就多一个蓝牙电话，其他也别多奢望了啊，别多奢想了，对吧？然后呢，至上版 1.6T 的至上版，这个呢是相对来讲应该相当于是旗舰了，是吧？这个你别跟我说什么罗兰加洛斯啊，这那个是等到后面就是这个车开始卖了一定的销量之后，路上有一点人跑了，你不用说的，2016款一定会出啊，一定会出罗兰加洛斯版，用来赚钱的，你知道吧？然后呢，这个至上呢没给你降多少钱啊，至上跟以前老版本就降了1000块钱，少了1000块钱，但是至上版多了一些配置，多了什么呢？氙气大灯，以前的卤素换氙气了，然后呢加了一个并线辅助，加了一个车道偏离，加了一个360。所以呢你自己看划不划算啊，反正我觉得如果老款跟新款优惠幅度不变，那我肯定买新款嘛，对吧？老款让3万，新款让3万，官方还降7000，那我肯定买新款。但是如果说新款的价格优惠往回拉了2-3万或者拉了1-2万，我肯定不买新款。没啥区别，发动机、变速箱、平台、内饰的各种感觉都一样，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没什么太大意义。然后呢，这个我比较烦的是什么呢？我比较烦的是几点。第一个，法国车在国内本身没有高端品牌，就是没有高端的品牌形象树立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在中国没有高端的，就是车企没有高端的品牌形象树立的这些，就例如说像上一期我说的韩国车。 包括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法国车，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国内的自主品牌就一直想走高端，一直想树立一个旗舰的这种车型，或者说是就像吉利现在想干这个事情，除了吉利其实每一家都想干这个事情。而且为什么你像奇瑞，就为什么一直想把他想打造的这个品牌独立出去，他想把观致打造成合资品牌的一个就是比较不错的，然后看看能不能往高端上走。其实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豪华品牌高端品牌在上面去帮你撑着，你下面的自主品牌再怎么做你都会死的，你再怎么做将来你的产品的竞争力会出问题的。其实法国车现在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所以为什么我说之前我们聊过一期是什么品牌，讲叫 D 加 S 战略嘛，就是用一个 D 级车然后加上 SUV 的车型， SUV 就是用来赚钱的， D 级车可以一台不卖，但是 D 级车一定要放在那个地方，咱们是有的，而且一定要让人说好啊，牛逼牛逼，好好好，但是你不买对吧，这没关系的对吧。就为什么讲捷豹 XJL 这个车，它就是一幅画，它就摆在那个地方，就让你看咱们是有的对吧，咱们这个还是有一些土豪喜欢的，但是我不图他挣钱对吧，经销商也知道这车有人爱买就买，没人买就拉倒，去摔那个地方。但是这个关键问题在于你得有。所以为什么今年不管是雪铁龙也好还是标致也好啊，都想去树立自己的标杆。但是虽然说这个具体什么车型我就不说了，这个我说的太多你又说我是黑他，就是确实是有问题的。法国车在国内我觉得它心数就有点不是很正，真的有点不是很正啊。为什么呢，你讲几个例子就知道了。308在国外跟国内就不是一款车。308S 在国外啊，308不是 S, 哈 ,308 国外没有 308S。国外308的三厢国内就是 408, 国内的 308S, 有人讲就307换个壳子变两厢嘛。这个大家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三刀不专业。那你天天说这个人专业那个人专业，你这样你让那些车评人很专业的拉出来溜溜呗。你把标致的所有的车型拉出来，底盘悬挂啊，配置有没有国外的配置跟国内一模一样的，然后完了之后型号啊，这个308,408,508, 以前的206,307, 对吧 ,3008,全部拉出来，然后跟国外的型号拉一个表对比一下，对不对？不就是说有些人很专业吗？三刀不专业，我也不比这些东西啊。你可以去到人家的那个论坛里面问问，你说哎，你可以去比一下吗？啊，标致这个车你怎么评价的？国内的308跟国外308一样吗？国内的3008跟国外现在目前新款在售的，今年五月份海外发布的3008是同一款车吗？啊，他哪个人回答说是同一款车，这个人节目你以后也别听了啊，你也别听了。你再说一个508也是一样的，对不对？508有人讲508之后就国外跟国内是不是一样的？一样。但是谁能解释一下，国外轴距2米817，国内是2米815，2815，国外2817，国内没加长，对不对？国内没加长，国外轴距比国内轴距还长了2毫米啊，这怎么回事？谁能解释一下啊？有些事情真的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啊。所以谁能解释一下？有人讲说轴距不是什么关键性的问题，对吧？差2毫米，那也许是工程师这个尺子量的有点误差呢。我的天哪，尺子量的有点误差，你当人家造车是用橡皮泥捏的是吧？对，那车子的壳子是用油泥捏的啊，那底盘可不是啊，这底盘的精度。那真的是要精到毫米啊，真的是精到毫米的。国外欧洲全系标配508梅花式的日间行车灯，国内没有啊，国内只有顶配才有。为什么？因为国外要求啊 ,ESP 全系必须标配，日行灯全系必须标配，所以没办法 ,508 在国外啊，梅花灯梅花日行灯全系标配，国内只有对吧，顶配才有。包括那个狮爪状的狮爪的 LED 尾灯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全系标配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比较烦法国车的一点啊，就是比较喜欢做样子货，对不对？包括我刚刚讲的氙气大灯，你说你把氙气大灯装上去了，那你干嘛还把人家电加热给剪了呢？就一点不大气，对不对？你既然想给自己的车辆，你别骂德国车，德国车虽然也是喜欢偷鸡摸狗的搞一些减配，但是人家德国车每次，哎，一小改款加配，人家是实实在在的加，该加给你加，人家不给你减什么东西，对吧？人家要减，只不过就给你减个悬挂。哎，这个调侃真是刷爆六啊，这不是直播，这直播应该刷爆六了啊。对，人家减就减悬挂，所以德国人有时候做事情也挺傻的。悬挂一减，你真当中国人傻？怎么可能呢？对不对？中国人再傻，现在有那么多媒体呢，对不对？那么多自媒体在那边说呢啊，这车减配，那车减配，对吧？脚镣减配啊，悬挂减配。之前我还说过很多嘛，对吧？这个以前静音棉也剪掉了，对不对？然后还有底下的，比方说铝制护板也剪掉了，对不对？很多东西嘛，就不一个一个说了。以前我看速腾啊，从第一代一直剪到最后一代，剪了多少？剪了36个地方，是吧？当时看，我的天，细思极恐啊，细思极恐。所以呢，讲了这么多啊，还没说这个3008的驾驶感受，其实很简单，3008的驾驶感受啊，开起来就一个字啊，就一个字，不爽。有人讲啊，就一个字，那要不就是肉，要不就是动力好，是吧？那为什么说不爽呢？很简单。 我从上车打火挂挡的那一刻起，其实我对这个车的印象就开始减分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人家有的人说这车子开起来是不是动力好动力不好，我其实对标致的车动力没什么要求。有一次我说408的动力不好，然后好多人都在喷我说啊，你既然说408动力不好，你有没有开过？我开过，确实它涡轮增压在前期的介入非常早，就油门一踩叭就爆发的非常快，但是关键问题是它升档的速度快，它降档的速度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它反应速度啊，就是前期是挺能理解你的，就是我帮你啪咔咔给你升档升上去之后，我感觉它后期就不管我了，它不管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开始减速减档的时候，这车子就开始转速比较高，就每次减档的时候它转速很迟滞，你懂我的意思啊。然后呢整个悬挂也是，这车其实比较适合跑长途。前期我们也聊过，法系车是高转速的发动机，就基本上以前在没有涡轮增压的车型之前，大家都知道法系车其实我最早的时候我们兄弟开了一辆 206, 我就特别不太喜欢开他的车。按我讲高转速就应该是高怠速，但是也没有这个道理啊，就也没人说高转速就一定是高怠速，是不是？那我每次开他206的时候可能是我技术不行，就是他我油门轻轻一点他就很神经质的那个转速表噌就上去了。然后呢就光听到车子吼，然后车子就熄火了，离合器行程非常长，就跟我早年开手动挡福克斯一样的，我也是不习惯。但是他讲说哎，这你不习惯，时间久了就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手动挡的几款车就特别不感冒啊、一个是手动挡的标致，一个是手动挡的菲亚特啊，早年也是开的比较多的菲亚特，还有一个就是手动挡的就是福特，我当然刚刚之前也说的，就行程都很长，我开的都不很习惯，而且又是高转速的发动机。那这个涡轮增压的，我当时开的3008的那个是 1.6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整体是够用的，但是一个速度上到80以后，噪音就开始渐渐起来了，这也是我受不了的。我刚刚其实有一点没讲完，我说为什么我一上车就感觉到这个车开始我给它减分了呢？我在换挡的过程中，大家知道那个3008的整个的中控台做的很炫啊，有一点像那个飞机机舱的那种中控台，它的所有的这种按键啊，包括那种就是什么这个空调啊，什么这个那个的，全包括有，如果你要是有抬头显示，上面会有一个按键抬头显示，就都是像飞机舱一样的往下按，手指往下拨的那种悬浮式的那种按钮啊，很炫的那种。但是我只要一挂挡，它整个的档位的那个塑料卡扣啊，就是挂挡的时候它那个档位不是个圆的嘛，它整个的那个塑料的盖板前后在晃动，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别人挂挡的时候前后晃动，包括上一次就是那哥们儿，就是我平时上班的时候，这哥们儿我快来不及了，我打个电话给他，他会开试驾车送我上班，他开的那个试驾车换挡，我当时注意到细节也是会前后晃动。你告诉我，如果你开的一个自己的车啊，每一次挂挡的时候，旁边的那个档位的旁边那个塑料都在前后晃的话，你是什么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的心都快碎了，真的，我接受不了，我真接受不了。你也别说，但是有的车啊，虽然比较高档啊，就比方说像个破奔驰是吧？为什么说破奔驰呢？很多老听友都知道啊，这个段子我就不说了啊。前 A 柱的里面内饰的那个盖板那个接缝都是松的，我也真是无语了啊！你也别说标致做的不行，我跟你讲，天下乌鸦一般黑啊，天下乌鸦一般黑，奔驰都这样的，你别讲了啊。这个我也不是光黑标致啊，顺带黑一下奔驰是吧？有人满意了这么说了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啊。然后呢，我为什么我这次对这个3008不是很感冒呢？这次是个小改款，而且还有一个问题点是，据说啊，国外的3008不是今年五月份上的吗？对吧？很炫，那个车感觉就像一个概念车，内饰外观都有改变。但是呢，国内因为啊，标致的厂方认为现在的3008可以把价格降下来，打同级别的其他的一些车型，而且4008因为什么呢？因为4008本身是跟啊，30是有一些技术上的合作啊，就你不要说4008说，哎，就哇法国标志很牛逼啊，哇技术，我跟你说，人家是跟30交换技术的，就像雷克萨斯的 RS 一样的，雷克萨斯 RS 大家都知道吗？为什么 F Sport 那个版本卖那么贵，卖36万多？人家有底气啊，对不对？人家的发动机是当年人家用混动技术跟，这也是小道消息啊，这是小道消息，是雷克萨斯用混动技术跟宝马换的这个 2T 发动机，328的发动机，所以RS 的啊 200T F Sport 这个版本为什么卖那么贵，36万多，这个有原因的啊，你去开了才能说话，你车身又比宝马的三系的328还要轻，所以这个东西有些时候啊，这背后都是有一些这个交易在里面，就像今天我们要聊的，据说国外的3008啊，新款跟国内现在所谓的新款3008完全不是一款车。我讲的据说不是这个事啊，我讲的据说是另外一个事。据说国外的这个车在国内马上也要上了啊。有人说，哎，那好事啊， 马上要上了，那不就是把现在的3008给换代换掉吗？没这回事啊，这就是我最困扰的一件事情，没这回事啊。人家马上回来把国外的3008放到国内卖，改一个名字，听好了啊，坐稳了，眼睛别掉地上了，叫全新4008。我的个老天啊，它叫全新4008，你真当中国人傻钱多是吧？啊，人家国外3008放国外，放国内啊，比现在现款长一点、宽一点，你就整个4008，那你这不是刷，你这不是刷进口法标的脸吗？虽然进口法标的很多的经销商也合并到东风标致里面去了，我上期节目也说了，那你展厅里面你放一个标致4008，你再放一个全新标致4008，一个进口的，一个国产的，两个车放的不一样，然后那个旁边还放个3008，就我觉得这不是自己刷自己的脸吗？这不是。对不对？你国外3008，你国内你就叫3008，你3008老款不卖就别卖。我跟你讲，学什么三代同堂、两代同堂都是死路一条。看看人家韩国人现在这个车，你就知道了啊。韩国车不就是这样吗？对不对？伊兰特好卖啊啊！伊兰特这个，伊兰特那个，我名字我都记不住了，什么领动、朗动，这个动、那个动，全是动。对，最后销量也是动，所以就别跟人家韩国这种车企学，真的学点好的，别学坏的，就是该淘汰淘汰，该上新款上新款。是不是整这个东西啊？就整个3008老款我也在卖，然后国外3008老款不卖了，卖新款了。然后啊，就中国人傻钱多啊，这个中国人不懂车，中国人不懂车，不有我们在那边天天瞎忽悠吗？对不对？这不是忽悠啊，不有我们这些人在传播吗？对不对？这个一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是吧？就是总归有那么几个专业的人在说吧。就我就像我算半忽悠的状态了，这怎么着也得给你传递一点最新的资讯，是不是？你看我不传递，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东西呢？所以说。这个别这么玩，如果真的这么玩，但是我估计 99% 是得这么玩了啊，大家看着，真的我真的很不爽这件事情，真的。就是你国外叫3008，你干嘛整国内整个全新4008吗？据说这个车现在都在路上路试了啊。哎呦，真的，我说的真，他想往这种往作死的节奏上去走，那我也拦也拦不住，这怎么办呢？就是你当年有人讲说，我之前也是在帮你们说话，我说啊，说标致不接地气，这国内可能把不住中国人的消费脉搏，对吧？就说的还不是你的问题，可能你是比较欧洲化欧系，对不对？经常从英国回来留学的回来的人，我说嘛，我说英国人回来一般身上带三气，对吧？讲话傲气，对吧？因为在英国嘛，讲话傲气，对吧？虽然你骨子里面就是一个中国，对吧？乡村爱情，天天躲在英国的小城镇里面看乡村爱情的这个，但我也没说乡村不好，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这是一个对比啊，对比就是讲话傲气，对吧？穿着土气，因为英国大多数都是一个牛仔裤，一个小白 T 恤嘛。但虽然这种也是很学生范儿啊，然后呢，用钱小气，对吧？就是讲话傲气，穿着土气啊，花钱小气，这就是英国人回来的三气，和英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你就别。就整个欧洲，但有人英国人讲说，英国我都已经脱欧了，是吧？你还把我往欧洲上去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会说这个段子，哎，算不就接着往下讲吧。就是你法国车啊，就是我们统称就欧洲这一系列的车型，别整那些幺蛾子，好好干，趁这个机会，对吧？大众在国内这两年也是，对吧？整个品牌力也快不足了，别整这些幺蛾子，3008整一4008来卖啥啊？我靠，你直接就把以前老4008进口的，你直接国产化不就行了嘛？对不对？3008你就该3008，也没几个进口车啊！真的，我说多了，我也是，哎，真是这个子不教父之过，不，这个我怎么说这么一句话了？这个叫什么呀？就是学生这个师傅领进门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了，反正大概就这么回事吧，大家自己去理解了。好，继续说下面一辆车啊，下面一辆车呢也是之前就上个星期啊参加一个小活动，参加小活动呢说南京这边有没有就是做自由车评人的，或者是我说我不是车评人，说那就做自媒体的，对我说我是做自媒体的，但不是车评人，就是没事喜欢跟人聊聊车瞎忽悠。然后呢那边有人就说了，哎你过来，在我们这个你先干销售的吧，我说是啊。他说：“你来帮我们就是试驾一天，所以那天我不是开直播的嘛，很多人还看到我直播了，问：哎，你这带客户试的什么车啊？我说今天体验一天销售员，带客户试的是传奇的 GA8， 哎，传奇 GA8。然后那天试的这个 GA8 是 320T， 就是这车现在目前上市的也是 320T， 270T 是给了一个预售价，但是还没上市，没有公布一些配置。我估计多数上市的最终价格应该会比现在的这个预售价格会低啊，就是现在都是这么玩的嘛。汽车厂商先是给你一个预售价，让你心理预期很高，然后结果一上市啊，我们的售价最高只有叭叭叭多少钱？一看，哎，跟之前的这个心理预期差很多嘛， 这是个营销的手段啊。我们那天试的呢是 320T， 就是 2.0T 涡轮增压197匹马力的，我估计猜的没错， 270T 应该是低功率版啊，应该是 2.0T 的低功率版。那么怎么说呢，这车整体的感受就讲几个细节吧，跟大家简单聊聊，因为这车估计大多数人也不一定会买，这厂家也知道这车走小众路线。这车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看啊，感觉应该是跟什么雅阁啊，跟这种凯美瑞啊这些车子干的，就是跟这个价格来看的话。但是厂方给的竞争的对标车型是什么呢，大家听好了啊，是奥迪 A6L， 丰田的皇冠，大众的帕萨特，还有一个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当说不当说，还有一个是红旗的 H7 所以呢这个里面有一些话术我就不多说了，因为这个每一个厂家都会有一个是红旗 H7 啊，别听成哈佛 H7 啊就是红旗 H7， 就是它有一些对比的就是竞争话术，这个他会给到我们说啊，这个你多少，就今天我们也是邀请三刀过来带客户去试驾，当然了希望你多说点好的别说不好的。我说没关系哥们儿，我是销售出身对吧，就该怎么跟这个客户去介绍，这个我心里很有数，之前你只要让我一个晚上看一看相关资料基本上没问题啊。结果第二天呢我也是带了两三波客户试驾，大家也都看直播看到了是吧刷了好多波六是吧，六六六六六六六。当然了我这么说吧，这个实力只刚刚才漏了 10% 都不到啊，就毕竟也三四年没卖车了，哎呦这个装逼装的有点过了啊我们继续往下聊啊，往下聊。其实很简单，这个 GA8 呢什么人会买，其实你看那一天我在车上试车的人你就知道了，就是一部分是确实对车，不过我这么说可能对传奇的厂家不是很公平，就是那天来试车的这一部分人确实有一部分人对车不是很了解，真的是不了解。我至少带试的两三波客户都是，我感觉那哥们儿估计可能驾照刚拿了没多久，或者是拿了驾照但是很久没开车的那种，就是坐得直直的，然后手握着方向盘紧紧的那种，然后开得特别慢。我说这个直线你可以加个速啊，啊加速好没关系，然后呜呜踩脚油门40码，然后赶紧就收油门了。我说你这是加速这个就可以了吗？他说可以了，我感觉这车动力挺好的啊。那行，那我也不多说了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些人，其实很简单。我其实，在去之前仔细分析了一下 320T、2.0T 的这个整个的配置和它的相应的价格体系。那么试驾感受等会儿再说啊，因为我做销售出身的，我对价格、配置啊，整个车的竞争力，我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就是你像我们以前去试什么车，厂家刚开始有一个车型上来了，新款，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年奥迪 A7 嘛。奥迪 A7 一上市，哎，我们从来没卖过这种车，这种轿跑从来没卖过。然后先看相关资料，资料给了以后，过段时间厂家公布预售价，哎，价格出来之后，我们拿到的预售价不是你看到的那个预售价，就是我们看到的价格基本上 99% 就是最终市面上销售的官方报价。然后我们一看，哎，那有没有竞争对手呢？厂方把资料又发过来，竞争对手啊，奔驰 CLS 啊，甚至保时捷的 Panamera。也把它算成竞争对手了，对吧？然后宝马的六系啊，好 ，OK， 我们就把竞争对手看一遍，然后我们相应的配置、相应的技术，我有的他没有的，我有哪些亮点？我的外形、我的内饰啊，我的一些做工、我的一些配置，然后我的一些底盘设计，我跟哪一些是同平台？哎 ，OK， 我都全部看一遍，发动机功率啊、扭矩啊、长宽高啊、百公里加速啊。有什么特色，然后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对吧？就这个人群是怎么样的啊，对奥迪品牌有什么了解，然后对什么是白领还是企业家的后继接班人啊，其实这个说的有点，就不就富二代嘛，什么企业家后继接班人呢，不就是富二代吗，就他不好这么说你知道吧。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高级知识啊，白领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是白天也上班晚上也上班的那种，就是好一看哦我都知道了，就是这一部分人群，然后针对这部分人群有相应的话术，就怎么跟他说。所以后来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320T 的 GA8 其实分得很简单，就是我真的，我之前我跟你讲啊，一个企业一个车厂想做死节奏有两种，第一个就是像韩国车那种，就是整那么多个型号，我跟你讲连销售员自己都搞不懂的，就像上一期节目我们聊到的那个，对吧，那个圣达是吧，那个歌瑞，我的天， 2.2T 吧那么多型号，然后 2.0T 吧那么多型号，对吧，还整个汽油版柴油版。所以不要作死，搞简单一点啊，搞简单一点。现在这个时间，真的，现在这个节奏都是快餐消费啊，没有人有时间花那么多精力。你说你去买一自行车， 你到那店里面去，你还跟老板问，你说这个前轱辘跟后轱辘有没有什么什么五辐的、十辐的，对吧？有没有我不喜欢你们家这个自行车的十辐这个造型，我想要五辐造型。你不给人家老板一个嘴巴子、大嘴巴子抽出门，那还才怪，你是不是？你买一自行车，你还跟人家纠结这个的，对不对？所以你汽车以后就是这样，汽车以后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很多人在一定的级别里面，它只是一个代步工具，懂我的意思吧？它有个性化的要求，但没有那么细。现在都喜欢做细分，但真的没有那么细。你可以去慢慢的去选配。你对那些想选配的人，你加一个选配单，对吧？加一个 Pocket， 你有时间慢慢研究，你自己加 Pocket。你加了选配单之后，我再给你发配置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正常的常规配置是越少越好，越简单越好。你像 GA89，就我觉得这还不错啊。两个四座版，两个五座版，一个豪华，一个行政，对吧？这是五座的，一个尊贵，一个至尊，这是四座的。四座跟五座其实选起来也很简单，四座版后面中间是一个连体式的，而且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按键，这个其实真的啊，很多的一些啊，不管是大老板还是小老板，就喜欢四座版，为什么呢？后排座椅可以电动调节，对吧？而且带通风、带加热，然后中间又有 N 多的按键，就感觉很不错，你知道吧？对吧？你带一个客户，你坐左边，客户坐右边，你们俩简单聊聊天，手扶在那个后排四座的那个中间的这个中控上面，对不对？然后你给，哎，你说，哎，老板，我给你调一下温度，哎，你想不想给你整一个电加热？哎，给你整一个通风，对不对？这个还很有感觉啊，就是现在你整个这种四座版本的。二十多万，249,800，299,800，也就是250,000-300,000嘛，我就也挺烦那种9,800这种感觉，你就给个整数不就行了吗？还得找200块钱，真的累死了。所以说，25、30是它的四座版，18、22是它的这个五座版，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每一个配置之间的价格的跳跃都很大？哎，这个有点意思，所以你要看一看他们俩之间到底差了什么东西。你看啊 ,17.98 跟 21.98 差4万块钱，我的个天，差4万块钱。这个车但是有一点起步配置比较高啊，这一点我还是蛮喜欢的。我当时开的就是入门版最便宜的 ,179,800,320T。但是我一上车一看说，哎，我说这车配置是低配高配啊。然后我跟那个厂家领导还在那边拿着手机就对了半天，为什么呢？因为这车我看，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要说，一车确实没有汽车之家专业。易车网上面写的17万9千八的入门版本是手刹啊，不是电子手刹，就是因为这一点，我们两人郁闷了半天。但是你上汽车之家看，汽车之家的这个17万9千八的是电子手刹啊，那就对了，因为17万9千八就是电子手刹，所以这个易车还是没有汽车之家的专业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车的配置还是蛮多的啊，这个车子基本上，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LED 大灯，对吧？两颗那种官方叫做什么钻石式 LED 大灯，对吧 ？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然后呢，电动天窗也都有。然后这个车，怎么说呢？就是它有一个叫那个应该算是花粉过滤吧，也谈不上是叫空气净化，有个 ICON。然后呢，倒车影像，反正10.1寸大屏幕，就还挺震撼的，对吧？皮呢是做成那种菱形皮。就是菱形纹路的，他那种说法当然你不能信啊，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Gucci 啊 Chanel 啊这些，你看我的发音是不是很标准，说他们用的都是这种皮啊，这其实讲白了不就是一个喇叭吗？喇叭皮也要分一二三等，但是确实也还行啊，座椅的厚度，那官方说200毫米的座椅厚度最宽的地方，哎，反正其实也还行，坐着也挺舒服的。就说白了就是五座版走的就是实用路线。实用路线 2.0T， 然后给你这么多东西，对吧 ？LED 头灯、LED 尾灯，基本上这个座椅，对吧？然后 10.1寸大屏幕、G-Link 我都给你了，该有都有了。价格17万9千八，官方也没什么优惠，不过我估计这车应该没多久就有优惠了啊。你自己你要不喜欢，你觉得合资品牌好没问题，你去买雅阁、凯美瑞，对吧？老三样、帕萨特、迈腾这些车子，对吧？你去买都没问题。但是呢，我放我这辆车在市场上面，总归是有人觉得说，哎。我挺喜欢的，对吧？2.0T， 又是个高功率，哎，这车价格，这车 LED 大灯，10.1寸屏，该有的也都有了，对吧？不就是一个牌子嘛，一个标嘛，哎，再说说这个车的外形设计，这个车的设计师叫张帆，为什么？你看我说车从来没说过人名字，我跟你说啊，张帆很牛逼，这个人真的，原来是奔驰，是主操刀设计奔驰 A 系列的。就是奔驰 A 级车，然后呢，在奔驰干了很多年，确实是很牛逼的一个人，而且很年轻，基本上不用说的，像这种人啊，到了传奇这种品牌里面来，一定是说啥就是啥。所以你看这哥们儿现在设计的这个什么叫凌云翼是吧？就是凌云翼的这个中网，就是整个的，就是传奇家族的这个脸谱，我觉得不丑，至少不丑啊，至少不丑，而且整个的传奇的。侧面线条啊，包括整个的尾部线条啊，都挺好看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传奇在国内啊， 能出一些 SUV 车型卖得非常好，然后呢又出了一些轿车，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负面新闻。就是虽然销量呢，轿车销量谈不上很好啊，特别是像这种车也不指望说能卖多少台，但是呢就是没什么负面口碑。所以传祺这个品牌应该讲在国内自主品牌，虽然它算是合资自主品牌啊，应该也算是不能太小看它。虽然国内现在炒的比较火的就是像吉利这种车型品牌啊，就炒得很火，但这种越是不声不响在那边造车的，就越是要瞄紧一点，就说不定哪一天这个品牌嘛就出了一个什么技术，叭摇身一变就把市场给占了，这很说不定的事情啊。这个车呢，我们讲一个细节啊，就是它的音响。这个音响当时一上车我就笑了，我说这个音响，这音响的盖板用的那种就是打了满天星的那种小孔的铝合金板，就非常像奔驰车上的那种，就有点奔驰范儿。然后呢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不仅仅是像，他说这个音响你改天到我们 4S 店，我给你听听高配的音响是什么感觉啊。他说这个音响广汽嘛，大家想想广汽，广汽啊，这是合资自主品牌，我再强调一遍啊，合资自主品牌，他很多技术嘛都是通用的，很多的供应商都是通用的。据说啊，只是传闻，我不为这件事情打保票啊。据说这个车的音响，高配的音响是和丰田皇冠用的是一整套的系统，它都是一样的，用的日本的安桥，稍微懂一点的都知道日本的安桥啊，去听听就知道了。所以呢，我这个也不是拿了他们钱做广告的这个节目，所以这个节目呢，我就说说自真实感受，大概就是这样。这车反正基本的功能概率都有 ，USB、HDR 的手机映射，整体来讲的话，产品的就是零部件的质量供应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品控还行。特别我看他那个后备箱开启啊，我三刀说的绝对是为每一个字都负责的，你去开开他后备箱你就知道了。打开后备箱，我不是讲吗，很多的后备箱都是一打开砰就弹开来了。哎，他那个后备箱阻力啊，我还真的以为他是一个电动后备箱呢，你一打开，哎，他缓缓的，他如果你觉得他打开的速度有点慢，你要用手往上推，他还有一点点那种阻力感，就说明他的这个里面用的这个液压感或者是那种就是那种弹开式的那种铰链啊，它这个相应的零部件应该是成本应该不会太低啊，应该不会太低。然后同时呢，这个车子五米长，一米九宽，长度其实没什么好讲的，两米九几的这个轴距，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其实关键是一米九的宽，就是基本上这个级别里面做到一米九的宽还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个一米九的宽怎么说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吧。有的人不喜欢开大车，就像我就不喜欢开大车。就是开这个车呢，虽然有个 2.0T 的发动机在车上，但我还是仍然感觉像是在开一艘轮船啊，开一艘轮船。就说不定，就我琢磨着啊，可能我再大个五岁或者再大个十岁，我可能将来会喜欢开这种车。但是目前来讲我还是不是很感冒。就是你如果对这种就是空间啦、啊、然后就是商务啊，反正就这些东西你都很有要求，然后对这个什么噪音啊，像这种车也不用说了，五米车长，然后又是偏行政，也是偏商务的这种车，我反正我没开太快，正常在就是我们是在一个景区里面开，速度也不是很快，噪音也能接受，不知道具体噪音控制怎么样，这个我就不评论了。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啊，像这种车型入门版的配置就很高，十点一寸大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然后前面又是麦弗逊后多连杆啊，据厂家讲是七连杆的后悬挂，应该讲整体的硬件的标配不是很差。价格呢，我个人分析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让价幅度的，一万块钱左右吧，一万多到两万。但是现在目前上市应该讲没什么让价，没什么优惠。因为为什么我是这么分析的呢，我这个可能对他来讲说也有点不公平，人家刚上市还没怎么卖呢，你就说这车以后让一两万。我是怎么分析的呢，你说虽然你是 2.0T， 虽然你也是五米车长，也是讲起来说是跟这个，但你确实我劝劝也别跟什么奥迪 A6 比了，真的比不了。就是你跟什么就是吉利的博瑞啊，对不对，什么什么东风的 A9 啊，就是这我再说估计厂家要过来找我麻烦了是吧。就是你啊，行，就算是雅阁凯美瑞就这些车，就是你放在一起去看看，就是人家其实真的品牌也是品牌，就是你也是品牌也是品牌，但是这个品牌在市面上的社交，就是社交的传播程度认可度，这个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打造的，这不是说一上来就是一两年就能传递口碑的，能理解我意思吧？那有人讲说，那就算是这样吧，就算是这样，那我拿个 2.0T 这么高的配置，我用这么一个传祺的标，我给你179,800，难道还贵吗？对，是不算贵，但是关键问题在于现在的178,000能选的车太多了，对不对？而且雅阁、凯美瑞，包括你看马自达这次迈腾。 帕萨特新迈腾上市，帕萨特上市，人家官方定价也不会太高，也不会太高，而且用不了多久，咔咔咔，价格也会往下降，真的也会往下降。所以我就个人分析这个车啊，特别是高配啊，一两万、两三万的让价幅度应该还是有的。如果说四座版在20冒一点头这个价格买一个合资自主品牌传祺啊，然后呢，五座版在15到17、18。哎，这个位置就以前我买 A 级车、B 级车，就是勉强能上 B 级车这个价格，哎，我现在能上一辆传祺的这个车，我还是基本上能接受的啊。你现在这个定价17万9800到29万9800，你这么一说，估计有些人就比较怵了，就觉得说，哎呀，买个传祺18万到30万。哎呦，我琢磨琢磨啊，我来犹豫犹豫啊，我来纠结纠结啊。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聊了一个传祺的 GA8 跟一个标致的3008，那么希望大家喜欢啊。有什么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 AB 的 B 545859，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就是私人的微信号，记住了啊，好久好久没跟大家说了，私人微信号是46415254，但是这个不是我在用啊，这是我们的工作室的微信，在上面可以干嘛呢？在上面可以看到三刀最近的动态啊，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买买车的业务啊，买买车的业务有新车跟二手车。最近还有人问我说，买买车业务是不是不做了？这个我把盾牌好好的批评了一顿啊，朋友圈发的太少。加我们的微信啊，46415254，朋友圈经常会更新，然后新浪微博百车全说和百车全说三刀都是我们的号，同时啊。斗鱼直播间的房间号505247，我跟你说，看了多说好啊！老司机晚上滴滴来不及跟你说了，赶紧上车啊！505247，斗鱼啊，斗鱼还斗鱼呢，就一句话这么跟你讲吧，叫做你不来是你的错，来了你不看那是我的错啊！今天就宣传这么多，好，我们下期接着聊，拜拜。